柴进就把宋徽宗亲笔写的山东宋江这几个字儿，这条白绢子递给了宋江。大哥，您瞧瞧这个。宋江接过来一瞧，这是谁写的，在哪弄来的？柴进说，我跟您讲，我这回倒在进宫之中找宿太尉没找着，这皇上我也没碰见。话又说回来了，我要真碰见皇上我就出不来了，但是我到皇上的书房蕊丝殿里边走一趟，在他座位后边那个白绢屏风上边崩写着几个字，四大寇的姓名，第一个就是您，您排列在首位，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我把这四个字儿，山东宋江，我可给他抠下来了，给您拿来了。您瞧见没有，这可是宋徽宗亲笔写的，书法是瘦金书，这四个字儿可值了银子了，但是您可不能拿出去卖去，谁也不敢买。宋江一瞧，哦，那就说明徽宗皇帝在心里边有咱们弟兄。柴进说，何止有啊，您是第一位。哎，宋江说，是啊，照此看来他绝不能轻饶了我们弟兄啊，把我们列为四大寇，而且把我们排在首位，那就是他时时刻刻在想着剿平我们。越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越应该争取皇帝对我们的宽容，给以招安呢。柴进说，那就是下一步了，您看怎么办吧。不过我可跟您说明白，此处咱们不可久待，这个小子一会儿蒙汗药酒一过劲儿，他要一醒喽就麻烦了。宋江说，那咱们撤。柴进说，咱们撤。好在现在柴进跟他已经把服装什么全都换过来了，鬓边那花也给他戴上了，那木头如意也撂在旁边了。柴进告诉燕青，找这酒保过来算账。算完账之后，燕青、宋江、柴进三个人暂时要走，告诉那个跑堂的，跟你说，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儿个他喝多了点儿，在这趴着睡着了，你千千万万可不要惊动他。你要惊动他，这个人有一毛病，谁要是惊了他的觉，他就跟你玩命，看见没有，他可是皇宫内院里边的人，明白吗？跑堂一听，哎呦，小人我明白，小人我明白，不要打扰他，他什么时候醒让他什么时候走。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柴进说，我们先走了，哎，我们九番战斗已经给完了，再不要找他要钱了。哎，那不能不能不能。柴进、宋江跟燕青三个人由打这酒楼上下来走了，就这位王班直啊，趴在这桌子上这通睡，因为他不光是喝了蒙汗药啊，喝这蒙汗药酒之前他没少喝酒，干了好几杯了，再加上药劲一发作，这位一觉就睡到这个酒馆关门他才醒。醒了之后俩眼珠子通红，周围一看都没人了，还慢点，怎么回事，他们到哪去了？这跑堂的说，哎，他们都走了，说您喝多了让您在这睡一觉，我也没敢打搅您，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天快黑了，您又该睡觉了。啊，天快黑了。这王班之一听可吓坏了，心想，这有事找我，找不着我了，我这是失职啊。这小子吓得急急忙忙站起身来下楼就走。他后来怎么走咱不提他了。宋江跟柴进加上燕青他们三个人由打这酒楼上下来，宋江跟柴进就商量，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柴进说，我听您的。宋江说，我们这次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是来找宿太尉宿元景，可是这位宿太尉不在府中，他们说在皇宫里，你到皇宫里又没有见到他，这个人上哪儿去了呢？不行，咱们明天再来一趟。柴进说，也行，明天咱再到宿太尉府里边拜访一遭。 宋江说：“咱们一无所得，就这么空着手，今儿个就回去了，回店房里边住下。”柴进说：“您要想着再往别的地方溜溜，可别在这儿溜。刚才我把这四个字抠下来，皇宫里边如果发现不了，那还好办；一旦要发现了，对这周围恐怕就要严加盘查。咱离他这御街远着点。”宋江说：“这行，咱们往旁边找个地方喝点茶。”柴进说：“行。”于是三个人就离开了他的御街，奔什么地方？奔平民百姓寻欢取乐那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啊叫镇安房。镇安房这一带酒馆啊、茶楼啊、甚至妓院啊，什么都有。宋江跟柴进他们找了一个很好的茶楼，一看这个茶楼档次比较高，他们就上这茶楼上面。来到茶楼上面之后呢，又找了一个小格子，到这里边坐起来。三个人坐好，吩咐给沏一壶茶。这壶茶沏上来，柴进把这茶水倒出来，端起杯了那么一闻，把这水又倒到壶里边，告诉这个茶博士：“把这壶给我换了。”茶博士说：“您要喝什么茶？”“这个茶不行，这茶太刺，味儿不对。”“哦，好您好您。”茶博士把这个壶拿下去了，又换了一壶茶端上来。柴进把这个茶壶拿起来，往这茶碗里边一倒，倒完了端起来一喝，把这茶博士又叫来：“这个不行，再给我换一壶，还有比这再好的吗？”茶博士一看：“哎，可以，请问您想喝什么茶？”柴进说：“你这个茶不行，我想喝比这个还要好的茶。”“您想喝比这还要好的？那我们这儿有龙团茶。”“龙团茶？哎，您想喝吗？”柴进说：“我想喝，我尝尝这龙团茶什么味儿。”“嘿，这龙团茶不能在我们这儿喝，您呐得上界饼那院喝去。”柴进说：“界饼那院是哪儿啊？”“界饼那院，界饼那院是醉杏楼，那里边有龙团茶，那里边有龙团茶。”柴进说：“那里边的龙团茶怎么你这儿没有呢？”“我们这儿啊不够格。”“那醉杏楼是什么茶楼？是谁开的？”“跟您说，那醉杏楼它不是茶楼，那是妓院。”柴进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混账，我要喝茶，我不是嫖娼。”“嗯，他是啊，他是，就那里不有好茶。”柴进明白，龙团茶这种茶是贡品，进贡给皇上喝的茶。但是柴进又一想，那是妓院，怎么有皇上喝的贡品茶呢？宋江在旁边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就问这茶博士：“我问你，既然界饼那边是妓院，为什么有皇上的贡品茶？”“嘿，这个，这您不知道啊，您是外地来的。”宋江说：“对，我是外地来的。”“您从哪儿来？”“我从山东。”“哦，无怪无怪无怪，您从山东来的，当然对这个事儿您就他不太明白了。这个事儿呢，反正呢，我呢也说不清楚，也说不清楚。好吧，那我再给您换点好茶吧。”这茶坊又换了一壶茶来。柴进喝着这壶茶，觉得比刚才那个还好一点。但是刚才茶博士说的这几句话，宋江可往心里去了。宋江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很想要明白明白。偏偏这个时候，听见他这个小暖阁的门有人轻轻的敲，梆梆梆梆梆。宋江说：“请进。”一开门，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多岁年纪，穿着很朴素，看这个样子像一个最普通的教书的先生。这个人进来之后， 冲着宋江和柴进这几个人一报案：“
几位，
几位，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宋江说：“对，我是从山东来的。”请问阁下，您是从哪儿来？
哦，小可我是从江南过来，到这儿来的。
刚才你们几位在这屋说话，我在隔壁那屋我听着了。他这个房子不太隔音。我听您要询问那龙团茶的来历是吗？
哦，是啊。
龙团茶这个来历我知道，您愿意听吗？您如果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跟您详细的说说。
哎呦，宋江说：“那就请您坐下，请您坐下，快点，马上给倒了一碗茶水递过来了，您喝。您喝着这个茶，给我们讲一讲这龙团茶怎么回事。”
哈哈，别看我不是京城的人，但这对京城发生的事儿，我都了如指掌。因为这京城里边有我很多要好的朋友，我这些个朋友干什么的都有，有身居官位的，还在下层为民的。刚才这个茶博士说，隔壁那个地方叫醉杏楼，醉杏楼，他也跟你讲了，是一个妓院。那么这个妓院里边为什么有皇上的贡品龙团茶呢？这个恐怕您就不知道了。这个妓院里边有一个整个东京汴梁赫赫有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妓，这个人姓李，叫李师师。这李师师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甭说别的，他能把当今圣上皇帝徽宗赵佶给勾了来。您就说这李师师，他得多漂亮，他得多迷人，他得有多的本事。宋江一听，还有这种事吗？
对。
于是就看这位老者跟宋江就讲述起来李师师的故事。原来那个李师师啊，是东京汴梁东二乡永庆房一个染匠的女儿。这个染匠姓王，叫王银。这个王染匠得了这个女儿之后，没出三个月，李师师他母亲就死了，去世了。怎么办呢？这个王银呢，就用豆浆啊、米汤啊喂养这个孩子。孩子养到了几个月。当时在东京汴梁城有这么一种风俗习惯，为了让儿女长命百岁，往往都上那个庙上啊找一和尚啊给认一师傅，甚至于还给起个名儿。说这个李师师在几个月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特点，什么特点？就这孩子不哭，整天睡，睡完了就吃，吃完了在那玩，有时候会乐了，但是不哭。这王染匠心里还纳闷，说这什么孩子怎么不会哭啊？说干脆吧，也给他找个师傅吧。抱着他那天就上了保国寺去了。到了保国寺里边，见到一位方丈师傅，一和尚。见这位老师傅说明来意，说我这女儿啊命苦啊，我这女儿啊落生之后不到仨月她妈就去世了，我呀用米汤把她喂养着。师傅啊，我想着让她呀就拜您为师，您看怎么样？说着话，他把这孩子往跟前这么一抱。这和尚瞧了瞧这孩子，一看这个孩子，别看才几个月，长得那个眉眼五官非常漂亮。和尚瞧了瞧这孩子，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阿弥陀佛，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和尚说这一句话之后，这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孩子这一哭，他爸爸都惊异了。这王冉将一看，哎呦，我这女儿会哭了。哎呀，这好几个月她也不会哭，怎么到您这儿她会哭了？和尚说，弥陀佛弥陀佛。他用手就扶了扶了他这个头像，这么一红了就不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和尚说了这么两句话之后，注目良久，什么没说。这王冉将就说了，说您看看起个什么名字，还起个什么名字，你就随便起吧。好，我可以收他算作我的弟子。就这样，王冉将抱着孩子就回来，心想既然是和尚同意收了，那么和尚一般都叫师父，那么我这个女儿呢也就带个小师父吧，小师父不像话呀，哎，就叫师师。他打这儿就定了这个名字叫李师师。这李师师到了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由于家境贫寒，到外边想偷盗窃取，这一偷盗窃取犯了案了，抓到监狱里边去了，这么一着急有病猝死，死到监狱里边。四岁的女孩无人照料，这个时候他们旁边有个邻居，这个邻居李老太太，这个李老太太说是老太太，岁数不算太大，那个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她是干什么的呢？是个妓院的宝娘。这个宝娘有眼力，李师师四岁的时候眉眼长得已经相当漂亮了，所以这个宝娘一看他们家已经没了人了，她就主动的把这个李师师带到她家里边，她代为养育。她养育李师师逐渐的长大成人，随着李师师年龄的增长，他也懂事了。这个李氏宝娘对李师师可也下了功夫了。为什么下功夫了？这宝娘看出来这李师师长得漂亮，身材容貌无可挑剔，心想这个孩子我要从小培养，我要把他培养成为东京汴梁城里边一流的名妓。感情这妓女还有科班，他从小就给他下上功夫了。那个要高级妓女得什么都会呀，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什么都得有。李师师在这个李姥姥的关照下读书识字作诗填词，弹琵琶练琴下棋画画什么都会。李师师是聪颖过人，当他到十七八岁的时候，那已经是艺压群芳，色冠全城，整个东京汴梁城都知道这个李姥姥这个妓院里边有这么一个最漂亮的女子。但是这个李姥姥会做买卖会做生意，这李师师一般的人到这儿想着跟李师师见个面那都不容易，高价，他这价值观念非常清楚，心想我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我得必须贵了点卖。这么一来呢，这个李师师在东京汴梁城就出了大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时候恰恰是宋徽宗继了位了，徽宗召集，这个人也是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但就是一样政治上不行，治理国家不行，沉湎酒色，偏听奸臣的谗言。蔡京等人经常的给这皇上出馊主意，告诉那皇上说您呐在旁边修一个离宫，这离宫起个名叫艮岳，
把全天下所有的花草树木好石头都运到这儿来，所以大宋朝一时风行运送花石纲。你像到南方啊，谁家要有一块什么好看的石头啊，奇形怪状啊，得这皇上帮你看上了，贴一封条，谁也不能动了，到时候来船来车运着走，都运到东京汴梁来。所以说宋徽宗修好了这个艮岳之后，经常上那艮岳里边溜溜达达逛逛，而且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都在那陪着他，日子长了他觉得这玩意儿也没意思，嗯，没什么劲。偏巧他后宫里边他贴身有个太监，这个太监叫张迪，这个张迪可不是个好东西，他是半路净身，不是从小净身的。为什么半路净身呢？这个什么原因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没净身之前在外边吃喝嫖赌胡作非为来。这张迪呀看出皇上来了，有时候心里边比较烦躁，说不上上哪玩才好。偶然这一天，这张迪就跟皇上说了一句，说陛下，后宫里边您有这么多的嫔妃娘娘，没有外边的女人漂亮。这宋徽宗一听就问了，说谁漂亮啊？我跟您说呀，反正奴才我没进宫之前，在外边时候我听人说过，这个镇安房啊，哎，有一个妓院，就是李姥姥开的妓院，他呢有一个名冠全城的名妓，就李师师，那就别提多漂亮了。您是没见着，您要是一见着，您立时就感觉到那是别一番风貌，另一道景色，哎，跟后宫里边这些个女人是都不一样。这个张迪他也会渲染，也会夸张，这么一虚火，宋徽宗啊真动了心了。宋徽宗这天就跟张迪说，要不我们哪天去看看。宋徽宗一说这句话把张迪都吓一跳，为什么？张迪心里想，哎呦我的妈呀，皇上说要上妓院里边去看看，从古至今还没听说皇上逛妓院的呢，这要让人家知道了之后那了得吗？张迪吓得往后倒退两步，陛下，奴才不敢，奴才不敢，那天奴才我失言说出那几句话，我罪该万死。宋徽宗说，我告诉你，我说想去看看就想去看看，你先给我准备点东西给他送去，不要说我去，你就说呀，有一个姓赵的大买卖人要到他府上拜访一下李师师，我跟他见一面就行。哎，那好那好那好，要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这事儿。感情这张迪呀，没进宫的时候他就上这个镇安房李姥姥这儿来过，他见过李师师，他一听说这个，马上就在皇宫里边拿了几份厚重礼物。您想，那皇宫里边皇上给人送的那礼，那能是一般的吗？啊，光那夜明珠像鸡蛋那么大，就弄了两颗，再加上黄金200两，还有些个绸缎，弄好了之后，这张迪蔫不敲动的，还不准让人家知道，就跑到这李姥姥家来。到李姥姥家里边没说别的话，先把这东西摆开给这宝娘一瞧，这宝娘一看，这老太太眼里边往外直闪光啊，没见过这么贵重的东西啊。这老太太说，哎呦，我说张迪呀，我听说你进了宫了，你小子都当了太监了，怎么着还上这儿出溜啊？张迪说，您不知道啊，我是当了太监，但是我有个朋友，我这朋友啊是个做大买卖的，他姓赵，
他听我说你家里边这李师师特漂亮，想要见一面，所以先来个见面礼。您看这礼行吗？哎呦我的妈呀，我哪见过这个呀，这礼可太厚了。您只要说太厚了这就行，我明儿晚上领他到这来见李师师，你可告诉这李小姐，让他给收拾利索点儿，打扮的干净点儿，好好见见这位赵大官人，好吧？就这样，张迪回来了，跟宋徽宗一说，宋徽宗转过天来，带着宫里边40来个随从内侍都化妆，装扮成哪位人？干什么呀？逛妓院来了。说宋徽宗逛妓院，千古奇谈这是啊！宋徽宗也装成一个普通的买卖人，跟着这40来个人前呼后拥的，悄悄的出了后宫，就来到了这个镇安房。到镇安房，到李老的这儿，这李老的一看，怎么今儿来这么多人呢？40多位，这屋子里边稀里糊涂人都满了。李老就说：“我那哪位是那位赵大官人？”宋徽宗又到里边就走过来了，说：“我就姓赵。”“哦，您呐，那您跟我来。”这些位，他们都是跟我来的，他们就在这坐着休息，等着我，跟我一块走。哦哦哦，这李老了心想：感情这位有势力呀，人家逛妓院都带着40来个保镖啊。那好吧，你跟我来。他领着宋徽宗就往后边走，宋徽宗跟着那个宝娘就来到后边一个单独的格子里边，一个小轩。进入这小轩，这功夫张迪在后边跟着呢。跟到小轩里，张迪瞧了瞧周围环境比较安全，就把这个李姥姥叫出来了。我可跟你说，这位赵的官人你可得照管好啊，你要是不给照管好了，出了一点闪失差错，你可吃不了得兜着。嗨，我知道啊，人家是有钱的，我告诉你，他不光有钱而且有势。哦，我知道知道知道，好了，我先撤了，你领着他直接见李师师。哎，好好。这李姥姥转身进来了，一见宋徽宗是满面堆笑，满面春风。他哪知道这是宋徽宗啊？哎呀，赵大官人呐，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小女呢，她在后面呢，在收拾收拾，待会儿我领您去。宋徽宗说：“好吧，我在这儿稍等片刻。”又过了一会儿，这李姥姥把宋徽宗由这屋又领出来，领到另外一个屋。宋徽宗说：“这屋是干什么呀？”李姥姥一笑：“哎呀，赵大官人呐，您在这儿啊，得先洗个澡。”